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他与你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给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论及人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他说，某城中有一个判官，不敬畏天主，也不敬重人。在那城中另有一个寡妇，常去见他说，请你制裁我的对头，给我伸冤吧。他多时不肯，以后想到，我虽不敬畏天主，也不敬重人，只因为这个寡妇常来烦扰我，我要给他伸冤，免得他不断地来纠缠我。于是主说，你们听听这个不义的判官说的什么。天主所招选的人日夜呼吁他，他岂能不给他们伸冤而千言俯听他们吗？我告诉你们，他必要快快为他们伸冤。但是人子来临时，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前几个主日啊，刚在主日弥撒中听过这一段福音啊，没前没后的，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啊。这个耶稣教我们祈祷要坚持，不要灰心。啊，甚至于要像这一个寡妇一样，我喜欢用的形容词是这个死打烂缠。不过我们知道福音的故事是有上下脉络的，有作者安排的。我希望还记得昨天前天的福音啊，前面是人们问耶稣天国在哪里，天国来临时在哪里啊？耶稣说不在这儿，不在那。不要乱跑。然后呢，耶稣说的是他一定要来，就像诺厄的时期，像罗特的时期，突然间就发生了，所以一定会来的。这其实是圣经里面一直常见的主题。那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审判。两个人命运不同，分别用男人跟女人，路加的特色啊，男女是平衡的啊，在田地里的是男人的工作啊，在家里面磨磨的是女人的工作啊，所以一个要被提到天国，一个要被遗弃，换句话说就永远远离天主。那今天就说了，耶稣应该是继续说讲这个比喻，所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时间，那怎么等待？就时时刻刻准备好啊。所以这一个穷寡妇是一个例子啊，一直求一直求，那是表达我们永远不间断的祈祷。这是耶稣所问的，人子来的时候有这个信德吗？我们大概都会有某些时刻，我们说哈，是特别的感动啊，特别的有感啊，可以祈祷好长的时间啊，痛哭流涕的，甚至于地上打滚啊，那都好，那不是坏事，是好事。但是更关键的是，在这样的直接的表面上的感受失去了之后，能不能坚持？这个寡妇，他的表达的图像其实就蛮像我们在智慧篇所看见的。跟各位说过了，我们很短的一个礼拜把智慧篇读完了。那一开始呢，是谈到的在当时写作地方应该讲的是亚历山大城受迫害的犹太人。然后呢，作者说了不要怕，我们将来在天国啊，我们现在被迫害死了，但是呢，其实呢是在天主手里。然后怎么样可以坚持接受这个苦难呢？接着第二部分谈智慧， 很长的一段智慧赞美诗。那最后面三分之一强的篇幅呢，谈的是你们看看吧，我们没有乱讲的，看看整个历史都是为这个事情，为这个信仰做见证的。我们今天听见的是智慧篇的结尾，他用的一个最经典的比喻就是犹太人在离开埃及时，天主透过梅瑟给埃及降下了十个灾害。他写的是非常的漂亮的，万籁俱寂，黑夜奔驰了一半的路程。什么意思啊？半夜三更嘛，子时的时候，然后你全能的圣言由天上的王座有如无情的战士降到这个应该毁灭的地方，带着你不可收回的诚意当作利剑，上触高天，下踏大地，立在那里使各处充满死亡。他的描写当然是埃及的长子的杀害。我不能要求大家圣经非常的熟，但是我想我这样念你们感受不一样吧，很清楚的。然后接着后面就跳了很大一段，就谈到了什么，于是呢云彩当中怎么样，在旷野里面云彩遮蔽了荧幕，先前有水的地方露出了旱地，红海里面开出一条无阻的道路，巨涛中出现一片青草地，你的百姓怎么样，在你手中掩护之下由那里经过了，看到了神奇的奥迹，当然是指什么，过红海了。就很清楚的，犹太人在埃及受苦多久啊，我们不知道，也反正说400多年，对不对？这是一个数字，就是很长的时间。那一样他们好几代听过祖先的话，坚持着信仰，最后呢相信了梅瑟所传来的讯息，他们就惊艳到这一刻。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还不知道何时会发生，当然那个故事很简单，最后一夜天主只让他们准备了一晚上而已，准备了一个逾越节晚餐，然后准备好那就来了。但是你要看整个犹太民族，我们看整个智慧篇的描写的，他们是已经在历史里面世世代代受着外在的迫害，不再仅仅是埃及人了，整个历史里面就跟每一个时代都迫害犹太人。在亚历山大城受苦的那一群犹太人，有一个那么有智慧的人告诉他们，不要怕，坚持我们的信仰。那今天呢，福音的故事相同的脉络可以用的，我们在十一月特别纪念亡者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仅仅是为亡者祈祷，我们是也提醒我们自己，有一天我们要面对这个死亡，什么时候不知道，那个死亡一到我们就没有机会再做任何准备了，所以必须是怎么样，时时的准备好，时时的坚持祈祷。祈祷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时时的坚持按着我们的信仰生活。今天问题就很实际了，当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可以告诉来审判的人子说，你看我有这个信德。这是耶稣问的，他来的时候能有这个信德吗？我们可以答 yes or 不知道，求天主帮助我们。